亲爱的弟兄姊妹，周末平安。那从上个星期开始呢，我们就进入了圣经主题的另外一个学习，就是基督徒的婚姻。我们知道呢，基督徒的婚姻非常的重要啊，因为神呢设立婚姻的目的呢非常的神圣。我们就来回顾一下上个星期我们所讲的内容哈。那我们首先讲到了圣经是怎么样说到婚姻的。那么在旧约里呢，在新约里面都有提到这个婚姻，但是而且是一致的。我们说在创世纪的2章24节里面呢，当神造男造女以后呢，就把亚当跟夏娃造出来了以后呢，亚当先造，然后后来再造夏娃，然后呢，神呢在伊甸园里给他们主持了婚礼，然后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桩婚礼，第一个婚礼，并且呢是亚当呢写了第一首爱情诗，他说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当他看到夏娃的时候就惊叹啊，惊叹无比，就觉得说他的配偶，就是他神所为他配的这个助手呢，这个帮手呢，这个是他的这个配偶呢，是如此的迷人啊，所以他充满了激情。然后呢，神说，他说为这个缘故呢，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注意哈，这个夫妻当你在结合了以后呢，你就是已经成为一体的了，是不可分开的啊。那这个主题呢，这样的一个圣经的教导呢，在新约里的时候呢，再一次得到了强化，就是透过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话。耶稣说呢，他说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呢，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呢，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样就夫妻就不再是两个人的了，是一体的了。而且他说到的是神所配合的，是人不可分开。他是针对有人问他离婚可不可以这样的一件事情，他说这是神的心意，神在创造婚姻的时候就没有打算让我们离婚，但是因为我们人类的堕落，我们人类的心硬，所以今天呢，我们会出现这种离婚的这个情况，那我们讲到呢，这个神所设立的婚姻呢，是最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种关系，也是最早的一种制度，是在还没有设立国家和政府之前呢，就已经设立了婚姻。这是我们人除了跟上帝之外的最重要的一种关系啊。那么上次呢，我们讲到了说夫妻的角色是什么呢？夫妻的角色呢，就是在基督里面透过这样的一种关系呢，来展示基督对教会的爱。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但是保罗在以弗所书5章32节里讲到了，说呢这个创世纪里面神所设立的这种婚姻关系呢，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啊，就是预表，是一个图画和预表基督跟教会之间的爱。我们上一个星期还讲到了说，夫妻的角色呢，是为了要示范神的爱，向教会、向孩子、向世界示范神的爱。因为人们呢，没有办法看到这种爱，当他看到一对夫妻是如此相爱、如此亲密无间、如此的尊重、互相尊重、互相顺服，看到彼此的甜美的这种关系呢，就知道，就很容易联想到说，基督爱我们就是这样的一种爱啊。我们讲到了说在教会里面是怎么样是示范的，然后像孩子是怎么样示范的，这里呢我们就不说了，我就不再继续再讲了。好，我们就是上个星期已经讲过了。那么上个星期我们还讲到了丈夫爱妻子要无条件的爱，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那么今天呢，我们重点来讲了妻子的角色，今天重点是讲妻子的角色，好吗？不管是丈夫还是妻子，在圣经里面呢，你在婚姻里面这种关系里面呢，你的角色呢就是要去满足。一旦当你结了婚以后，你就是要在心魂治体心呢就是指情感，魂呢是指属灵方面，治呢就是指智力方面，指你的头脑方面，然后呢体呢就是身体方面，就是这四个方面呢，你都要去满足对方的需求这个四个方面呢，是当我们爱神的时候呢神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主你的神，这四个方面就是跟这个四个方面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呢，爱神要这样四个方面去爱，那么爱我们的配偶呢，也要从这个四个方面去爱，好吗？那么上个星期呢，我们讲到了说丈夫应该从这四个方面怎么样去爱妻子。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要讲到了说妻子你在应该要怎么样爱丈夫。 是这样的哈。那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呢，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的7章3到5节，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OK， 这里保罗是这样写信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人，他说：丈夫要用合宜的身份的待妻子，妻子待丈夫呢也要如此啊。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因为呢，你夫妻之间呢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才行。以后呢人要同房，免得撒旦呢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啊。这个一句话呢，他是写给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他说呢，当你们两个人结了婚以后呢，其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就是我的，我就是你的，你们自己的身体已经不再是各自属于各自了，已经是属于不再是属于自己的，你是属于各自。 OK， 你们都不可以再像以前没结婚一样，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因为呢你们就彼此拥有了你 各自的身体。这里是讲到说夫妻之间呢啊的这种亲密的这种生理上的关系还有情感上的关系啊，不要让撒旦呢在这里留了地步，不要给撒旦呢留地步啊，会引诱试探你们 让你们是有外遇这样子的哈啊。但是这里的重要今天我们讲到说妻子的角色，妻子的角色就是什么呢？要顺服你的丈夫，如同顺服基督啊。再注意哈，在保罗在讲到的夫妻之间关系的时候，当他在讲到丈夫的职分的时候，他说你要爱你的妻子。这个爱上个星期我们讲到了，不只是情感方面的问题，而是一种选择，是一种行动啊。有的时候你的妻子可能不可爱，你可能妻子可能脾气不好，你的妻子可能性格不好，你的妻子可能老了，你的妻子可能生病了，或者你妻子呢就是这各方面不能干，但是这都不是你不爱丈夫不爱妻子的这样的一个借口。你要无条件的爱你的妻子。然后呢还讲到了用哥林多前书讲到了13章的讲到爱是什么不是什么，爱是什么不是什么。然后呢这里我们上个星期已经讲过了，我们就不再讲了。但是今天在我们讲妻子对丈夫的时候呢，不再是用爱了，乃是用顺服。因为这里呢没有讲到要爱丈夫，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在以前的那个第一世纪啊，我在想哈，在古代的时候呢，夫妻之间有很多时候呢并不是有一种像今天这样子的是自由恋爱有感情的才结合的。以前呢很多都是就是媒妁之言呢，就是这样子的配上去的，父母给配合的啊。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可能就对丈夫呢没有什么这种情感上的这种爱，但是呢在你一旦是你结合了以后呢，你就要顺服你的丈夫，也要满足你丈夫的需要。在哪个方面哪些方面去满足他的需要呢？在情感、属灵、心智和物质方面呢都要满足他的需要。 OK，那我们就来具体来分解开来讲一讲哈。首先呢他说到呢，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 OK，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一句话哈。这句话呢这个当保罗这样说到的时候，他没有给妻子选择的余地啊。这也就是说他当这样说的是一种命令的口吻，也就是说对待基督徒妻子呢你这不是一个选项，你就是必须要去顺服丈夫的。OK， 用到希腊词里的这个词呢 ，hypatosso 呢是将自己放在一个服从的位置，遵从、放弃控制、屈服于另一个的意见和劝告。也就是说，你在这个里面呢，因为他是头，他是家里的头，不能两个人都同时是头。那当他要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哪怕你不同意但是呢，你要顺服他。那就像在军队一样，这个词呢，常常呢在希腊文里呢是用在军事上就是军队呢服从长官的命令。在非军事用法上呢，就是自愿的服从、合作、担当责任、肩负重担，也就是在军队里的一个词，就是下一级的军官要服从向上一级的军官这样的一个词。OK， 那顺服丈夫如同顺服基督呢，他就说要如同顺服主。那这个是也是，就是让我对我们的要求是很高的，就是你愿意顺服主耶稣吗？我们都会说我们愿意，对不对？因为主耶稣是如此的完美我们很愿意顺服他，他为我们的舍命，爱我们，爱到一种程度为我们去死了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然后呢把我们的接纳到他的家庭成为天父的儿女。我们当然愿意去顺服一个这样爱我们的主耶稣，对不对？但是呢，你顺服丈夫是要在同样的一个程度上面 ，OK， 也就是说，当你要顺服基督的时候呢，你顺服丈夫那个程度呢，也要跟顺服主的程度是一样的， 啊，那你就在想说，如果你现在顺服丈夫的这种程度，耶稣会不会高兴？OK， 因为呢，如果你顺服丈夫做不到这个程度的话，那你顺服基督岂不是也是一句空话吗？啊 ，OK， 好，那还有一个，这他为什么他还给出了这个原因？为什么呀？妻子要顺服丈夫呢？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啊。这里给出了理由呢，就是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基督当然我们是教会的头啊，因为基督他为我买赎了我们啊，我们属于他。我们是全人的属于基督了 ，OK， 教会是全人属于基督，教会没有其他的，没有其他的头的，教会的头就是只有一位，就是基督 ，OK， 啊，就是我们是基督的心腹，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我们不能没有其他的什么情人啊，没有其他的偶像，我们不拜其他的偶像，那我们只有一位啊，我们只有一位新郎啊，就是基督 ，OK。那么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 ，OK？ 那在这里头呢，我们并不是说你的丈夫要你去干一些违反圣经的事情，你也要这样去做，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也不是这个意思。他说的意思是说，在这个基督里面。啊，就是在基督里面，在神的这个命令，就是在不违反圣经的这个情况下，啊，就是不违反圣经的情况下的，那丈夫，你就要在凡事上都要顺服丈夫 ，OK？ 教会应该怎样顺服基督呢？是不是想顺服的时候才顺服呢？啊，还是半信半疑的、劳酸满腹的，还是满怀仁爱、很敬重的顺服呢？啊，是在某一些事情上就是顺服呢？大部分事上顺服呢，还是呢在所有的事上教会都要顺服基督那么我们也是同样以此类推，同理呢，就是做妻子的也要顺服丈夫，也是在很多的事情上，在凡事上啊，并不是在只是在某些事情上你在顺服他 ，OK？ 也就是这个是一个程度了，程度的一个用词，就是凡事要顺服丈夫，只要他是所做的事情没有违反圣经。那你就要顺服他 ，OK？ 妻子不但要顺服他，而且要敬重他的丈夫啊。OK， 这里留意到了，他这个词也是"当"的意思啊，而不是应该要敬重他的丈夫，就是"当"，就是也是一个命令的一个词啊。没有说呢，当他配得的时候呢，你才敬重他的丈夫，敬重你的丈夫啊。所以呢，就是你要敬重他的丈夫是也是就是出于一种。你对基督的这种敬重，对基督的爱，对神的爱 ，OK？ 那这个词呢，是不可以用来不可以用来支持你对妻子的虐待 ，OK？ 那很多的丈夫如果是想要用这个词啊，好像这个词是出于必须是出于尊敬而遵守那很多丈夫呢用这个词来强迫自己妻子呢做一些自己做一些呢就是违背他意志的事情，就是拿来用来虐待妻子，这是不对的哈 ,OK? 好，那么我们说做丈夫的要在这个四个方面去满足丈夫的需求，我们先来看一下情感方面。无论是在私下还是公开的场合，你都要满足丈夫对情感的需求，因为对于丈夫来讲妻子的尊重是最重要的。你会发现呢，妻子男女之间呢，他对情感的需求是不同的。对于丈夫来讲，你要是说一遍一千遍我爱你都没有用。如果你在一个公共的场合表现出对你丈夫任何的不尊重，你即使说了他再多的做再多的这个我爱你，或者是做了再多的很好吃的饭菜，那都没有办法抵消你在公共场合或私下场合对他不尊重所带来的这种伤害。OK， 男人是非常需要尊重的，男人非常非常需要尊重。姊妹们，我再说一遍啊，你无论是在私下场合还是在公共场合，你都要非常非常的尊重自己的丈夫，因为这是男人作为一个男人他的一种跟我们女人很大的不同。OK， 要称赞他，在私下和公共场合均要如此，在孩子的面前要称赞他，在你的父母面前要称赞他，在他的父母面前要称赞他，在他的朋友们面前要称赞他，要给足他面子，知道吗？要给足他面子要常常确认，就常常肯定他呢辛勤劳动供应家人要对他忠贞 他要能够感到呢，他是可以信任你的，在情感上他是可以信任你的。你要制造一个非常有低压力的家，不要让你的家里呢搞得很大的压力，不要常常的不要对他唠叨，要保护他，免受情感闯入者的侵扰，让你的家呢变成一个低压力的家，把家里呢搞得干净，把让孩子呢不要吵闹，当他丈夫回到家里来的时候呢，尽量让他能够得到很好的休息，让他确确实实感到回到家里呢是一个温暖的港湾，而不是呢回到家里像乱成一锅粥，然后让他心烦躁的不行，让他看到孩子哭闹，东西到处都是，然后呢家里乱七八糟，然后你唠唠叨叨，然后呢家里呢又你的妈妈呀住进来了，你的就是也唠唠叨叨，就是这样。无论是你就是要保护你的丈夫有一个非常安静的家，可以他可以回到家里可以休息 ,OK, 在情感上。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姊妹们的一些方法来教导一些方法哈，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在情感上满足自己的丈夫呢，就是以积极和消极的方式，我们来看看，先来看一下啊，以积极和消极的方式说同样的事儿会带来怎么样的一种效果啊。那比方说你今天为什么你今天不刮胡子啊，这是一种非常消极的一种方式，首先是一种否认，一种质问 ,OK, 那可以说你今天刮胡子吗然后呢用一种期待的口吻跟他说你比方说如果是一种消极的方式，另外一个情况，你比方说哎呀我不喜欢你这件衬衣太难看了这是一种消极的方式。你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就说我其实更喜欢你另外一件衬衣，我觉得那件衬衣呢更适合你，或者说是颜色款式更好OK, 好，另外一种呢就是比方说丈夫回来了又加班了又晚回了又没有又很晚才回家你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说。第一种呢就是说你怎么总是加班呢，总是加班那另一种方法呢是你还是在家里多休息一会儿吧，不要常常加班好吗用一种方式 OK。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比方说就是你从来没有告诉过你从来没有告诉我你爱我然后呢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我爱你哦老公看哈，注意你知道了吗，同样一种事情如果你用积极和消极的方式说同样的事情，它的效果上不一样的。所以在我们姊妹们的这种日常的话语里面呢，要避免使用总是你从不等等这样夸张负面的词，不要用这些词好吗，因为这些词要从你的字典里面拿掉，因为呢这个会这个词一用的话呢就把人家定死了就定罪了这是很不好的 OK。另外一种呢就是让你的情感银行呢常常保持盈余，那也就是要多说称赞表扬的话，少说批评挑剔的话。圣经里面说智慧的妇女建立家室呢，你要用你的口舌呢来建立你的家室 OK 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呢，我们有个特点非常的是负面，说话呢很负面，因为我们的父母对我们就是这样子的，因为父母呢很怕我们骄傲，所以呢总是会打击我们，很少正面表扬我们，总是呢觉得说我们做对了 做好了是应该的，那做的不好呢就会拼命的批评指责，拼命的这个严格要求我们，所以呢我们从小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长大，那么我们对待自己的配偶对待自己的孩子有时候也会落入到这样子的一种模式里面。那么现在呢我要给大家的一个方法呢，就是我跟我先生呢常常用到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呢就是说我们常常练习，他这些年呢就开始就是我就是在这样的纠正底下来纠正过来的，我曾经是个非常负面的人，但是跟我先生相处以后呢，他就跟我常常做这个练习，我们每一天呢比方说24小时以后或者是48小时一次，我们在继续做一个练习，把对各自对对方的这种心里头的想法我们就会说出来那你里面肯定也会有一些不高兴的地方，但是你有不高兴的地方呢，你要用另外两个高兴的东西呢，正面的东西呢去补充，也就是说你每说一句负面的话你就要说两句正面的话来补偿所以呢你慢慢这样去做练习了以后呢，做了以后无论是对你的孩子也好还是对你的先生也好你这样去练习，不断的练习以后呢，你会发现呢 你随着时间的流逝呢，你就开始说正面的东西就多了，说负面的东西就会少了 ，OK？ 而且你这样做了以后呢，你的情感银行呢就能保持盈余，否则的话呢，你就会是负数。如果你老是挑剔，老是唠叨，老是批评，那你的情感的上的情感银行账户上呢就是亏欠，就是赤字了 ，OK？ 就是负数了啊！大家可以再常常呢在生活当中呢去练习一下，跟你的孩子还有跟你的在你的丈夫身上就练习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说在属灵方面的需求。OK， 爱神多于爱你的丈夫，不要把你的丈夫呢当作神啊，常常的要求他这样完美那样完美，要求他做到这个样子做到那个样子，不要把你对你丈夫的这个需求呢，对你丈夫的这个要求放在基督身上，因为只有基督才能够满足你那么高的期望，你的先生是永远无法满足你的期望的，他永远会让你失望，而且永远都不可能让你做到百分之百满意的。OK， 所以呢，因为他只是人，他不是神，所以你要爱神多于爱你的丈夫，这样的话你对你的丈夫就不至于这样子把他放在一个偶像的位置了。 OK， 然后呢透过顺服神和对你、和你对丈夫的爱呢来表明你对神的爱啊，你怎么样爱你的先生啊，那么神就会知道说你是不是爱他，给他时间呢独立于你在属灵上继续进行成长。特别是有一些呢太太呢先信主了，那先生的后信主啊，然后呢他在属灵上你要给他一个时间让他成长啊，不要呢就是期待他一下子呢就成为你在属灵上的做你的头，然后呢就觉得是能够啊各个方面的像一个牧师一样啊，非常的就是非常属灵啊，不要这样子有这种期待啊，就是不要期待饥渴或最终的完美啊，因为这个要最终的完美的话，只有有一天我们去天上去见上帝的时候，我们才能达到完美。但是在我们地上，我们都是不完美的。OK， 而且他每取得一次属灵上的成长呢，你都要感谢他，要肯定他。OK， 肯定他对你对肯定他任何一点属灵上的成长。那在心智上面的需求又是什么东西呢？鼓励他去阅读和学习新鲜的事物，不要唠唠叨叨，不要唠叨他去做，哎，那去鼓励他去做好吗？提问题啊，常常的表达你对他生活的兴趣，比方说他的工作的兴趣，他公司如果他是在上班啊，就常常提问问一下他这个工作方面的事情，然后呢他说起来什么事情的时候呢，回答你的时候呢要安静的聆听，不要插嘴啊，不要发表很多负面的看法啊，不要给他提他没有要求你的话呢，不要给他很多的建议和意见啊，哎，不要指导他啊，让他有机会发言，常常呢是交流是双向的。他下班回来以后呢，不要只顾着你一个人说啊，那让他也有机会发言啊，让他不丢面子的成长，不要老是说我早就告诉过你啦。你比方说，你的丈夫在带领你这个家庭做出很多决定的时候呢，他有时候可能会做错决定，或者是这个决定不理想，或者说呢，你明明知道这个决定他是不应该这样做的啊，但是呢，因为你要顺服你的丈夫，所以呢，他让他去在错误当中去学习成长，那。就要给他这个空间，你不能说他有一天啊，他做错了以后呢，你反过来说我当时就是这样说了吧，你看看我早就告诉过你吧啊，不要这样子说啊，要让他有这个成长，要这个成长的时候呢，给他留面子 ，OK， 啊，态度呢要永远是积极的，而不是要消极的 ，OK， 啊，这是。好，在物质方面的需求我们看看是 给丈夫提供三餐或者是一个整洁的一个家居环境，前面我们讲到了要让你的家呢成为一个温暖的温馨的港湾，那你要把家里的搞得很干净，提供就是学会做菜做饭有西方有一句话说通向心灵的这样子的途径呢是要经过胃了，就是说如果你要会做一道会做饭菜的妻子是非常迷人的啊，非常迷人 OK， 就会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对自己的先生和对你的孩子都是很大的祝福，所以呢妻子在今天呢有很多的条件可以学习怎么样做饭 OK， 把家居呢弄得很这个非常可爱啊，留意他的健康需求，然后呢意识到呢他的性需求，在这里我们重点要讲一下，因为我们男女之间他在性方面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啊，你就是妻子呢可能对性没有那么多的需求，但是呢丈夫呢男人呢他对性的需求会多于妻子对性的需求，你要尽量的尝试着去满足这些需求，你知道吗，哪怕他的需求多于你的啊，这是你做妻子的本分，因为你的身体不再属于你，你的身体是属于你丈夫的，当你结了婚以后你就属于你丈夫， 哪怕你是不愿意，或者说是有的时候很疲倦了，或者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若是你能够的话，要尽量满足丈夫的性需求，因为这是你做妻子的本分，好吗？要呢提供一个没有唠叨抱怨的环境。后面呢我们会再具体讲到讲到这个问题这个是我们说这是物质方面的需求，好吗？然后呢，那我们现在呢就讲一下说箴言里面呢有两种妻子我们来对照一下。箴言里面呢，你知道箴言是所罗门写的哈，所罗门王呢他有多少个？有1000个老婆，就妻妾吧他有300个妻子，然后有700个妾，所以他对女人是非常了解的他对两种妻呢，就是他在他的箴言里面呢，就箴言是写给他，就是一种智慧书了哈他就列出了两种妻子哈。第一种妻子呢叫做愚拙的妻子，叫他说这是愚蠢的妻子。那么第二还有一种呢就是智慧的妻子。所以他首先讲到的是箴言书里面14:1，他说智慧的妻子建造家室，愚蠢的妻子呢亲手拆毁。你知道这智慧的妻子靠什么真是建造家室吗？靠口上的话语靠你的行为愚蠢的妻子呢会也是靠你这张嘴会亲自拆毁掉。Okay? 后面我们会来再详细的讲一讲哈。然后呢他还12:4里讲到了说疏善之妻呢是丈夫头上的冠冕。宜修之妇呢如同丈夫骨中的朽烂这是两种非常强烈的这种对比哈。那么呢就来看一下，一种是愚蠢的妻子，一种呢是冠冕的，就是可以冠冕的妻子，也就是智慧的妻子。 OK， 然后先来看一下愚蠢的妻子。所以呢愚蠢的妻子呢，第一个呢就是他说他会很负面的影响自己的家庭，就是嘴巴里面就是吐不出象牙来，就是没有好话说的就是非常的言语很尖酸刻薄然后呢对丈夫里面对丈夫的不尊重对孩子呢也是急就是发火泼妇，就是泼妇型的那种没有说话，没有任何的智慧，然后没有经过大脑就随便就冲口脱口而出不管这个话呢是怎么样的能够伤害到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丈夫和家人。 OK， 所以这就是讲到了愚拙之妻呢拆毁自己的家室在对于这样的这个对于这样的一个妻子来讲的话，丈夫呢能够做的事情他就是要逃避。 OK，所以这是愚蠢的妻子哈。那另外一种呢，他就说他是使丈夫蒙羞的宜修之妇呢他是丈夫骨中的朽烂那这一类的丈夫这一类的妻子呢就是丈夫会觉得说走到哪里都抬不起头来，因为家里有一个这样的妻子他让丈夫的蒙羞他是丈夫的羞辱。那丈夫的对待这样的一个羞辱，给他带来羞辱的这个女人呢，她像一个就像骨中里面那个长了疮一样的糜烂的这种朽烂的这种骨头一样她已经深入到你的骨髓了，你都没有办法摆脱得掉。 OK 这是非常可怕的。 OK 非常可怕还有呢箴言11:22说貌美而无见识的女人呢就是如猪鼻子带着金环所以这就是讲到了一个女人她的里面的端庄和贤惠跟外面的貌美比较起来呢，里面的这个从里面而来的这种美呢要比貌美呢重要的多否则的话呢，你是如果没有见识整天就成为丈夫的蒙羞辱的话呢，你就像猪，你无论是金穿戴多么的漂亮，就像猪鼻子戴着金环那样这是个非常非常这个滑稽的这样的一个图像了，图画了。 OK， 那愚蠢的妻子呢，从不控制他的口舌这是在讲到这个妻子做妻子的时候，我们女人喜欢说，我们女人呢就是有一张嘴，我们的女人的嘴是厉害的。 OK， 因为女人呢在身体上体格上你比不上男人，但是你那张嘴呢会比男人厉害的多。 OK， 所以呢这里重点圣经里面呢处处都充满着对女人说你要控制你的口舌的这样的一个教导。 OK箴言的9:13，所罗门说他是愚昧之妇的喧嚣庸愚一无所知然后其实还说到说他说吃一块硬饼干相安理得，胜过了满桌酒肉相争相吵。也就是女人的就是什么呢，你做的这些事情，你去服侍你自己的家人，服侍你的丈夫和孩子，但是呢你忍不住呢就是要去唠叨 啊，悄悄唠叨。你比方说，你辛辛苦苦准备了一桌饭菜啊，非常的好啊，丈夫大家都期待着家人呢也回来吃。可是呢，如果你心里头啊有不满，然后你就必须要说出来，你必须要唠叨的话，那你这一桌酒菜，对于你的家人来讲，还不如不吃，还不如呢，就是你能回到家里能够吃一块硬饼干，但是你不要对我唠叨好了，你让我安静一会儿啊。所以呢，这就是要，那也就是说，你无论做多少，但是你如果心嘴巴上就唠叨的话，你嘴巴上啊，就是像一把弹簧刀一样出口伤人的话，啊，你所做的一切都抵消掉了。哎，这是愚蠢的妻子。好，愚蠢的妻子呢，让丈夫呢。啊，让丈夫的不愿意回家，这里讲到了是愿回家，其实是不愿意回家 ，OK， 就是不愿意回家。为什么呢？因为家里头太吵了，啊，唠唠叨叨的环境太让人烦了，所以很多的妻子呢会离开。所以基本上，如果家里有个悍妇啊，就是妻子很喜欢唠叨啊，说话说的很多的，就是啰里啰嗦的这样的妻子呢，她的丈夫是很容易有外遇的。啊，因为他常常不愿意回家，啊，不愿意回家。圣经里说，他说住在旷野也不要跟，哪怕是住在荒野也不要跟爱唠叨、好埋怨的妻子同住。OK， 宁愿住在屋顶的一角，也不要跟爱唠叨的妻子呢住在一个宽敞的房屋里面。啊，你会把你的丈夫呢给赶走了啊，你的唠叨啊，他让他不愿意回家啊，他就说争吵不休的妻子呢是丈夫的不幸。啊，是丈夫的不幸。一个脾气很暴躁，一个不温柔，一个很凶悍啊，一个呢不懂得尊重丈夫，一个呢非常的这种啊没有主见啊，常常呢抱怨，爱抱怨的这个丈夫呢，会让丈夫自己呢会让丈夫不愿意回家，而且呢你总爱唠叨，让他的丈夫呢就是这样的争吵不休的妻子呢是丈夫的不幸。啊，是不行 ，OK。另外呢，愚蠢的妻子呢，总是爱在亲朋面前呢传丈夫的闲话，啊，到处去啊，去诉说自己的丈夫多么的不好啊，这个毛病那个毛病啊，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啊，总去呢把自己的丈夫拿去给别人的丈夫比啊，在自己的家人面前诋毁自己的丈夫啊，或者是在亲朋好友面前呢啊。就拿自己的丈夫去跟别人的丈夫去比，这些都是非常愚蠢的行为 ，OK， 都是非常愚蠢的行为，知道吗 ？OK， 啊，不要在任何其他人的面前传丈夫的闲话，啊，你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场合，啊，私下里的、公开的场合，你都要是建立你的丈夫的形象，因为他就是你，你就是他，啊，你们二人是成为一体的。那么智慧的妻子是怎样的呢？我们看一下哈，贤惠的妻子呢，因其贤善之德呢，受人尊敬，也就是温雅良善的女子呢，会受尊荣啊，受尊荣啊，这是丈夫的一个冠冕，也就是贤妻呢，就是冠冕妻。啊，而不是花瓶期。花瓶期呢，就是前面讲到了，光有美貌，但是没有见识，啊，就像一个花瓶一样，摆在那里没什么用，里面是空空如也的。但是呢，是贤妻呢，那种温雅良善的女子呢，她是冠冕，是丈夫的冠冕，也就是她戴着丈夫戴在头上，走到哪里呢，她都觉得非常受尊荣啊，都非常的这个体面啊。啊，我这里呢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有一个小图哈，这个图上面呢就是写箴言三十一章，箴言三十一章的女人，她就是一个冠冕，这个皇冠在那上面的，她是冠冕妻 ，OK。那么箴言三十一章的十到三十一节呢，啊，它我们就把它用现在用今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话语呢，我们把它写出来，好吗？啊，那是这样子说的，她说呢，她的价值呢胜过男人啊一生所得的财富。啊，这是一个无价之宝。对于男人讲，如果娶到一位这样的妻子呢，他就是个无价之宝。对于丈夫来讲 ，OK， 啊，多过他家里的这个金山银山，多过他的豪宅豪车啊呵呵啊 ，OK， 有一个贤妻的话，超过这一切了 ，OK。然后呢，她忠于自己的丈夫，必取得丈夫的高度信任。啊，丈夫觉得自己呢完全可以信任他，不但是在情感上，而且在那个智力上也信任他能够做出决定啊，也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妻子。OK， 他丈夫呢不会觉得呢需要用金钱才能去取悦于他啊，就是有他不会庸俗啊，他不会空洞，他不会就是这种浅薄。OK。 她一生的所做的呢都对丈夫有益无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怎么样所做的所说的都对丈夫有益无损，要在人的面前去建立自己的丈夫，在孩子的面前去建立自己的丈夫， OK， 多说多在孩子面前啊去建立起来啊，多显示你对丈夫的尊重啊啊，然后她走出去呢选觅呢羊毛和马，花好价钱的购买，也就是她会精打细算，她会懂得购物，知道怎么样呢，这些也是讲这个妇女她不但是一个很好的妻子，而且呢她是很会做生意的，也就是她里外都是一把手呢，她在外面呢她也懂得怎么样，比方说懂得理财呀、啊懂得怎么样啊让家里的这个做投资啊啊，但是做投资的时候她懂得利用这样的智慧去做啊，然后呢他不闲散懒惰，总是亲手将该做的事情做好啊，不会在家里呢整天打麻将啊，到处去串门说闲话，不是这样子的，总是自己呢把家里的事情料理得很好。他善待为他做工的人，因为他这个冠冕的妻子三箴言三十一章这个妻子很显然是家里呢就是比较好的，就是家里有为他做工的，比方说做工的佣人啊什么等等的啊，他善待为他所做工的人啊，他善于持家，而且能做出明智的购买决定，就是买东西的时候不会乱买，不会像今天有些女人啊一冲动的时候就乱买啊乱花钱，他不会，他善于持家啊，他知道什么东西该买什么东西不该买啊，他努力呢为丈夫呢保持体态身材啊，就是自己的体态身材呢就是把自己打扮得非常的端庄得体啊，然后呢保持自己身材的美好良好啊，不会暴饮暴食啊，不会到处去呢就是注意健就是保健啊，让自己的身体呢很健康啊，很尽量的做到苗条， OK， 他不惧繁重的工作，也不害怕繁重的工作，在家里呢不会常常抱怨说这里痛那里痛啊，这个事情要老公做，那个事情要老公做啊，或者是颐指气使，到处叫别人指使别人去做事情，自己就不做啊，他不会是这样子的。那么下面呢，他不但是如此呢，他还有张开手来周济困苦的人啊，他伸出手呢去帮补贫穷的人，也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啊善良的人，而且他也有这个能力呢来去帮助别人啊去帮助别人，就是因为他知道呢上帝给他的所有的一切啊都是托他照管的，他是管家啊，要他要成为上帝的祝福的管道，把上帝对他的祝福呢也能够祝福到，然后祝福到其他人身上去， OK， 其他那个需要的人身上。他不因下雪为家里人担心，因为他全家呢都穿着温暖的衣裳，这里就讲到了他很会持家，家里的人呢所有的这些所有的家用啊，所有一家的吃穿住呢他都能够打理得很好，他穿戴得体，能够讨丈夫的喜悦啊，她不会呢穿得很露体啊，就是这种穿一些这个非常性感的衣服招摇过市啊，就让其他的男人呢对她产生非分之想啊，这样子她不会，她不需要，她会穿戴得很得体啊，然后穿戴的呢她不会整天呢就是好像搞得自己邋邋遢遢，然后在家里头一点都不注重形象啊，好像觉得说只有老公可以看得到啦，所以整天也不化妆也不打理也不洗脸，也就是衣服呢也是乱穿啊，这不是这样子，他会呢穿着是他是个高尚和体面的人，走出去呢他的先生和家人呢都会觉得说是非常的有面子啊，就非常让他们呢觉得有尊荣啊，他期待一个充满光明幸福的未来，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显出仁慈，也就是说他在话语上面呢是有这种智慧的，是能够显出仁慈来的，他从来不会说张口呢说一些拆毁别人的话啊，或者说是说一些没有智慧的话愚拙的话啊，或者说一些呢不敬畏神的话，他总能够说出一些敬畏的话来啊，是一个有就是从神而来的这种智慧的这样的一个妇人啊，她悉心照顾家人啊，她的丈夫在人前呢对她赞赏有加，她不依仗自己的美貌，知道呢美貌终将消退啊，这样的美貌呢是以安静温柔的，这样的女人呢是以安静温柔的心为装饰的啊，虽然她外表上她也会非常的体面非常的得体，但是呢她内心的这种美呢洋溢出来呢是具有永久的魅力的，那她丈夫呢会觉得以她 深以他为傲啊，就是这样子的哈。所以这是箴言的这个箴言的31章呢，我们用一个现代的一个比较现代汉语啊，现代的语言把它描述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子。那么我们每一个呢，做妻子的基督徒妻子呢，我们都要去对照一下，说我是不是一个这样的箴言的31章的妻子。所以31章这个智慧妇的这个冠冕之妻呢，作为我们的一个目标，好吗？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不到啊，但是呢我们可以朝着他努力。那我这里呢，我给一些经文呢，给妻子们的一些经文哈。这里前面我们讲过了，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宜修的妇人是丈夫骨中的朽烂，这个我们已经说过了啊。那还有呢，就是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住在宽阔的房屋里面，与争吵的妇女同住啊。争吵的妻子呢，就像雨一样连连漏滴，就让人烦不胜烦，就想逃避。OK， 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呢，必得称赞啊！这样的一个妇女呢，如果是一个敬畏上帝的女子，她就会有那种容美和端庄出来。OK， 啊，那彼得前书也讲到了，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呢，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呢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你们看见呢，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Excuse me， 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带金饰穿美衣为装饰，要以里面存着长久的温柔安静的行为装饰，因为这在神面前是极为宝贵的啊。因为呢，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女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 OK， 所以这里彼得没有说你不要去，就是说你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是很坏的，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你这个你穿得好那么漂亮，但是呢，你里面那种温柔长久的温柔和安静的心呢，比你外面的这种装饰的更重要，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呢，他还给妻子们还有另外一个经文，就是在提多书里面的2章3到4节，他说又劝老年妇女啊，举止行动的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然后指教少年妇女爱丈夫爱女儿。这个呢是针对老年妇女来说的，也就是老年妇女呢，我们很多老年妇人喜欢多嘴啊，喜欢特别是如果你自己有妻女儿女的话，你喜欢去掺杂他们的事情，喜欢去管他们的闲事儿。他说呢，你不要说谗言，举止行动的要恭敬啊，然后呢，不要到处去爱管闲事儿，这样子的。OK， 老年妇女要端庄啊，端庄啊，就指教少年妇女爱丈夫爱儿女就好了，鼓励他们按照圣经的法则，按照圣经的教导去经营他们的婚姻和管教他们的儿女啊。但是呢，不要跑到那里去指手画脚去来对你的儿女的家庭呢这样子的这种指手画脚哈，就不好的。 OK 啊，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电影叫做消防员。这个电影是讲一个婚姻之间的这个一个美国的一对夫妇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电影，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是个非常好的电影，好吗？那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课讲到了妻子的角色。好，我们现在做一个结束祷告。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主，谢谢你设立婚姻，谢谢你呢让基督爱教会给我们显示出他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啊，然后把这样一位美好的新郎呢做给我们，配给我们，那做我们教会的这种新郎。我们主我们教会呢是非常的不完美的，非常多的皱纹，非常多的这种污秽，但是因着基督的宝血，我们已经被洗净了，然后在他的面前呢穿着圣洁的白衣，要有一天呢要被我们的基督来迎娶啊。谢谢主，让这样的一幅美好的图画呢能够透过婚姻这样的一种形式来体现出来。我们都不是完美的妻子，主啊，但是主，我们是基督里面的妻子，求你用你宝贵的话语来指引我们应该怎样活出一个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妻子的样式出来，来去凡事顺服我们的丈夫，毫无条件的，就是像教会来顺服基督那样，然后让我们能够以这个箴言31章的这样的贤惠的一个妻子，才德的一个妻子呢作为我们的榜样，然后让我们越来越有这种基督荣美的样式出来啊，让我们的丈夫呢以我们为冠冕 啊，就是做我们丈夫的冠冕的妻子，而不要做他的这个花瓶妻啊，或不要做一个愚蠢的妻子，要做一个有智慧的，哎，是我们成为我们丈夫的一个祝福的这样的一个妻子。感谢赞美主，谢谢你每一天教导我们啊，求你圣灵加添我们力量，帮助我们能够应用到把今天所学的内容应用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去，让我们的口里所出的话语都充满着建造啊，而不是充满着拆毁。我们感谢赞美主，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